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25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5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拜登宣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31架埃布拉姆斯坦克，但实际交货要等好几个月。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高度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约2/3的稀土来自中国。美国新年24天发生39起严重枪击案，70人死，167人伤。40所英国大学和中国机构合作关系受到质疑。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拜登25日对外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31架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拜登说，俄罗斯希望我们屈服，但我们是团结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是通往胜利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推文指出，感谢美国总统拜登做出一项强有力的新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埃布拉姆斯坦克，感谢美国人的支持。他在推特上写道，今天自由世界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解放乌克兰。彭博社报道说，美方目前没有存货，政府要向通用动力公司下订单，总价值约4亿欧元。接近政府的人士说，交货期可以拖上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不仅如此，培训乌克兰军人使用这种主战坦克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白宫官员指出，美国总统拜登25日致电给英国、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等欧洲主要盟国领袖，商讨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一事。法新社报道称，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指出，拜登与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通话，商讨我们对于支持乌克兰的密切协调。德国25日稍早时才宣布将提供德制豹二式战车给乌克兰，并批准盟国将战车转手交给乌克兰，获得盟邦的赞许。挪威国防部长格拉姆25日随即宣布，挪威将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坦克，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提供的数量。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称，德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约2/3的稀土是来自中国。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约有2/3的稀土是来自中国。2022年1月至11月，德国进口了大约5300吨稀土，价值4930万欧元。5300吨进口总量中有 66% 来自中国。第二大供应商是奥地利，占比 21%， 爱沙尼亚以 6% 位居第三。与2016年相比，进口稀土的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但价值仅下降了 14% 左右。2016年，德国进口了9700吨稀土，价值为5010万欧元。稀土是总共17种金属基本材料，包括抗、乙、蓝，这些元素具有非凡的性能，被认为是金属合金和特殊玻璃等不可缺少的材料。它们在许多关键技术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用途包括从电池到移动电话、激光器、平面荧屏和空军系统。它们对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也很重要。自2021年以来，中国已是德国市场最重要的稀土来源国。去年5300吨进口稀土中，有将近3800吨是来自中国，但价值仅为1320万欧元，与总价4930万欧元相比，占比只有 26.8%， 不到三分之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今年来24天发生39起严重枪击案，70人死亡，167人受伤。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连串血腥枪击案中踏入2023年，截至1月24日，4人以上受害的严重案件已有39起，共70人死亡，167人受伤，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纪录。美联社与华尔街日报根据非牟利机构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报道，全国死于大型枪案人数较去年同期的35人高出一倍，其中加州在短短三天内发生3起严重血案，先是21日蒙特利公园市的舞厅导致11人死亡，相隔两天后半月湾又有7人被枪杀，几小时后奥克兰也有枪案，造成一死七伤。研究人员表示，枪击案无日无之已成为美国独有的现象，人均枪支数字比任何国家都多，估计平均每100人就有120支枪械。去年最高法院加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护，使得下级法院进一步放宽拥枪规管。数据显示，全国自2006年以来已有2793人死于大规模枪击案，数字逼近911恐怖袭击的2996人。根据定义，凡是不包括凶手在内4人以上受害的均属于大规模枪击案。
40所英国大学和中国机构合作关系受到怀疑，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英国高校的中国合作单位被指劣迹斑斑，其中一所大学是英国顶尖大学剑桥大学，曾和中国的清华大学签订协议，而清华大学被指开发声音辨识技术用于侵害新疆人权，并参与了中国网络攻击和国防研究，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另外四所苏格兰大学包括罗伯特·葛登大学、亚伯丁大学、邓迪大学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都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达成协议。哈尔滨工程大学参与中国解放军的潜艇、水下武器和军舰项目，并进行核潜艇的研究。还有一批英国大学和被称为中国国防妻子的机构有联系，即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在内的中国国防七校，他们被指充当解放军的白手套，为中国军方窃取外国科研成果。这四个机构已被美国列入了制裁清单，他们如果要从美国企业进口产品，必须先获得美国当局的批准。中国机构和影响力渗透世界著名大学的情况比比皆是，最新的一例甚至与拜登总统机密文件事件的发现有关。在美国克斯新闻频道周一播出的美国报道节目中，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称，应该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到的来自中国的捐款进行调查，以及调查这笔钱是做什么用的，这笔钱还是否与宾夕法尼亚拜登中心有什么关系。近期爆发的文件案中，拜登总统拥有的一些机密文件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因为替俄罗斯财阀办事而被捕，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1月21号，54岁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反间谍主管麦格公尼加尔从斯里兰卡飞回纽约后被捕。纽约南区检察院星期一发布了长篇公报，揭示了涉及警方高层的大案。麦格公尼加尔在1996年到2018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工作，他的任务是监督和参与对俄罗斯财阀的调查，尤其是一位名叫德里帕斯卡的俄罗斯亿万富翁，他是美国制裁的对象。 现任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副局长德里斯科尔说，像德里帕斯卡这样的俄罗斯财阀以克里姆林宫的名义在世界各地造成恶劣影响，他们和腐败、勒索和暴力行为有牵连。一位前俄罗斯外交官在加入美国籍之后成了美国的官方翻译，他把德里帕斯卡介绍给了麦格公尼加尔，他们先后在伦敦和维也纳见了面。麦格公尼加尔以纽约律师事务所顾问的名义领德里帕斯卡的钱，麦格公尼加尔为德里帕斯卡的女儿在纽约警方找到了实习生的位置。2019年，麦格公尼加尔退休一年之后，这两个人就为俄罗斯财阀德里帕斯卡服务。他们先是企图拿到被美国制裁的人员的名单，但是没有成功。麦格公尼加尔在为俄罗斯间谍机构服务的智库的线上会议上发言，他当时是以纽约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主管的名义出席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电话会谈，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电话会谈。会谈之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特别坚持认为俄罗斯运动员不应该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法国多名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政治人士今天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呼吁表示反对。法国右翼党派共和党国民议会团体负责人 Olivier Marleix 向法国媒体表示，他一向反对绑架国际体育赛事，因为奥运会是和平相会的机会。法国市长协会主席同样也是共和党人 David Lisnard 向法国电视二台表示反对泽连斯基的上述立场，因为如果按照战争、侵略以及尊重人权等标准来选择运动员，那么这毫无意义，只会离世界越来越遥远。而且他认为这种惩罚运动员的做法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负责住房事务的巴黎副市长伊昂·布罗萨虽然也反对杯葛俄罗斯运动员，但是原因不尽相同。他向记者表示，他认为2024年时时局或许会发生变化，他不赞成抵制俄罗斯运动员，正如他不赞成抵制俄罗斯艺术家一样。他说，倘若世界杯足球赛抵制伊朗运动员的话，那么全世界就不会看到伊朗运动员在比赛赛场的表现，所以他并不赞成抵制俄罗斯运动员。伊安布鲁萨指的是伊朗运动员在世界杯足球赛以英国队比赛前拒绝唱国歌的场面。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2022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制裁了莫斯科和明斯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无权组织或支持国际体育赛事，也没有在体育赛事展示这些国家的国家标志的权利。在新年致辞中，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他希望看到这些体育制裁延长至2023年。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二十五日表示，对待中国要有耐心，认为持续与北京对话是他致力于保护中国天主教徒的指导原则，但他回避了梵蒂冈与台湾关系如何影响与北京对话的问题。教宗方济各二十五日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时，被问到梵蒂冈与中国接下来的外交提案，他回答说，我们正在采取步骤，每一案主教任命都会用放大镜去审视，那是重点，对话不中断。谈到中国当局时，方济各说，他们有时有点封闭，有时不会。教廷是台湾的邦交国，美联社提问梵蒂冈与台湾关系会如何影响梵蒂冈与中国对话，教宗回避了这项问题。梵蒂冈在2018年与北京达成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使得方济各遭到天主教会更为保守派系的批评，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局时不时会关押神职人员。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是批评最厉的人士之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3年1月26日星期四，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月24日在美国出版了回忆录《寸步不让，为我热爱的美国而战》。在正式出版前，部分内容提前曝光，海外华文媒体对有关中国的部分给予摘要报道，韩国媒体则对与金正恩有关的内容给予介绍，而以下与中朝关系相关的内容尤为震撼。韩国《朝鲜日报》的介绍说，蓬佩奥在书中回忆说，2018年他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访问平壤，他在会见金正恩时说，中共一直表示驻韩美军离开韩国后，金正恩委员长感到非常幸福。听到这句话，金正恩笑了，大叫，中国人都是骗子。他兴奋地捶着桌子。蓬佩奥写道，金正恩说，为了保护朝鲜，提防中国的统治，他需要韩国国内有美国人，而中共为了像对新疆、西藏一样的对待朝鲜半岛，才需要美国撤军。以上的对话表明，金正恩严重意识到了中国的威胁。蓬佩奥说，金正恩需要从中国的威胁中得到保护，我低估了这一点对他有多重要。朝鲜人根本不讨厌美国在韩半岛增强导弹和地面战斗力。在这本回忆录中，蓬佩奥也讲述了他自己对金正恩和习近平的感觉。他称呼处决了自己的姑父等人的金正恩是涉血的癞蛤蟆，但评价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蓬佩奥说，我个人认为习近平很阴沉，普京虽然邪恶，但他可以是有趣且令人愉快的，但习近平却长着一双超乎寻常程度的死鱼眼。我从未见过习近平不加刻意的微笑，中共几乎没有给金正恩谈判妥协的余地，应该认为朝鲜问题常常是和中共的代理人之战。蓬佩奥在书中还回顾了他2018年3月秘密访问朝鲜时的近况，比如美国军用飞机在进入朝鲜领空后，朝鲜也派出战斗机起飞。蓬佩奥说，飞行员告诉我，如果朝鲜做出任何愚蠢行为，美国救援队会立即赶来为我们收尸。而当时担任朝鲜统一战线部部长的金英哲来迎接抵达平壤的蓬佩奥时，却没有表示任何欢迎，只是说，我们在过去50年里吃过草，今后50年还能吃草。蓬佩奥当时回答他说，很难等到午饭时间了，希望我的草是蒸熟后再给我的。关于最终与金正恩见面的瞬间，蓬佩奥记录说，第一次见面，金正恩礼貌地称呼了他的职务，并对他说，没想到你会出现，我知道你想杀了我。蓬佩奥书中称，他当时对此有些困惑，他想，我提前练习了很多，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关于暗杀的玩笑，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个玩笑，并回应称，我现在仍然想杀了你。金正恩看来确信他是在开玩笑，并在之后拍摄合照，金正恩也是一直微笑。蓬佩奥回忆录中还写道，永远是作秀人的金正恩在长长的红地毯镜头，穿着他的标志性黑色人民服，站在鲜艳的橘黄色墙壁前，这种色彩和灯光营造出了他头顶有光环的样子。因为金正恩每45分钟就要接到一次重要电话，所以与金正恩的会谈暂时被中断了。蓬佩奥写道，其实这些电话是万宝路人的呼叫，金正恩的烟瘾很大。 蓬佩奥在第一次见面时说，如果这次谈判顺利，会邀请金正恩到迈阿密最美丽的海边抽世界最好的古巴产雪茄。金正恩回答说，我已经和卡斯托罗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017年特朗普在推特上首次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在担任总统期间，他甚至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也公开使用了这些词语指代金正恩。2018年6月，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首次见面时，特朗普解释说，他借用英国歌手埃尔顿·约翰逊的歌曲名称给金正恩取名为“小火箭人”是善意的。金正恩回答说，火箭人 OK， 但 little 不 OK。蓬佩奥书中还透露，特朗普曾经因为蓬佩奥惹怒习近平而不满。在2020年3月26日的一次通话中，习近平抱怨特朗普的内阁成员破坏美中刚刚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事后对蓬佩奥说，那个该死的家伙讨厌你，责备蓬佩奥激怒了中共，是将所有人置于险境。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处于疫情爆发期，需要依靠中国提供医疗防护设备。特朗普说，我们需要医疗设备，且任由中共拿捏。蓬佩奥在书中表示，他认为习近平希望特朗普开除他，因为就在两人通话的前一天，蓬佩奥公开指控中共一再拖延与外界分享有关中共病毒信息，而且还散布假信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介绍蓬佩奥的回忆录，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德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暴行坦克，乌克兰感激，可是俄罗斯说这一决定极端危险，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内容。柏林表示，向乌克兰提供的第一批暴行坦克有14辆。德国总理舒尔茨说，向乌克兰提供暴行坦克是为了制止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世界报引述德国《明镜周刊》说，欧洲国家希望尽快在乌克兰建立两个坦克营，每个坦克营有40辆暴行坦克。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表示，德国的决定极为危险，向乌克兰输送暴行坦克将把战争的交锋程度推到新的高度。再来看看乌克兰国内的情况，法国世界报报道说，因为军队后勤补给出现腐败，乌克兰又有一批高层领导人被解除职务，五位地区政府领导人和四名副部长，两位政府机构负责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和副总检察长都要下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晚间表示，为了国家的强大，这些措施是必须的，为了保卫国家，这么做是公平的、必要的，这么做也有助于我们与欧盟的各个机构保持一致。法国世界报说，之前乌克兰负责基础建设的副部长罗金斯基在采购发电机的合同中收受了40万美元的回扣。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被乌克兰媒体揭露，在采购军用食品的时候，支付了比市场价高出两三倍的费用，弄虚作假的金额高达3亿300万欧元。法国世界报说，打击金融腐败使乌克兰能够继续得到各盟国支持的基本条件。在上海，一家冷库被征用去放尸体用，避人耳目。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里的一个和中国相关的标题。报纸说，好几个星期以来，尸体都是先存放再火化，不过中国政府拒绝承认有这种情况。法国世界报是这样描述的，孙先生是一位58岁的上海人，今年是第一次没有和母亲过年。92岁的老太太在1月7号死于新冠。去年12月初，当中国结束清零政策的时候， 对身体虚弱的老太太，家人们已经有所准备了。可是孙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没有办法办丧事。老太太过世两个星期之后，孙先生不知道母亲的尸体在哪里。有人通知他到医院的病房去和穿着寿衣的老人见最后一面。之后，医院告诉他要等民政局通知什么时候才可以领骨灰，可能要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孙先生没有任何消息，他叹了口气说，他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法国世界报说，这几个星期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征用冷库的消息，流传着加急兴建焚尸炉的消息，可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议题上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法国世界报证实了，在上海至少有一家冷库被政府征用，停尸间和火葬场放不下的尸体就放在他们那里。这家冷库在上海北部的宝山区，这是一个工业区，周边有一些冷藏海鲜和肉食品的冷库。在一条很小很小的小路的路口，警车停在那里。一位附近公司的保安说，警车在1月3号、1月4号就开始停在那里了。警察说，这条路任何车辆都不能停靠。保安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征用停放尸体的冷库米黄色建筑物上，用金字写着“上海深红安达冷库”。门外，人们可以看到穿着白色防护衣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但从卡车上卸什么，却被拉起的防水油布遮挡着。根据中国政府和外国机构的预估，中国的新冠疫情应该在春节假期期间达到高峰。春节假期在1月27号结束。世界报引述中国卫健委的首席传染病专家吴尊友的话说，目前中国的疫情已经感染了近 80% 的人口。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0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的定位从目前传染病法中的二类降至五类，相当于季节性流感，具体实行时期约为今年4到5月。目前新冠在日本感染症法上被定位为可以对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实行行动限制等的新型流感等感染症，与肺结核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一起属于二类，仅次于一类，也就是具有极高危险性的传染病埃博拉出血热、天花鼠疫等。对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需要建议住院或进行出勤和外出限制，并且由国家负担一切治疗费用。如果将其下调为五类传染病，就会取消住院建议和出勤限制，不再要求感染者避免外出，不能再发布基于针对新冠等的特别措施法的紧急事态宣言，病人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只能到地方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和发烧门诊去接受治疗，到任何普通的医院都可以就诊。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目前日本新冠疫情依旧严重，日本的感染人数截止去年12月18日连续7周居全球之首， 世卫组织未公布这以后的一周，也就是去年12月19日到25日的统计数据，而接下来的一周，也就是去年12月26日至今年1月1日，日本的新增感染人数达94613人，仍居全球首位。从这一周的死亡人数来看，美国最多为2501人，日本第二多为1941人。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1月16日宣布，根据每周监测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死亡人数连续十周增加，并超过第七波水平。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的定位从目前传染病法中的二类降至五类，相当于季节性流感，那么无论在社会任何地方，就可能充斥着阳性感染者带来新冠的爆发性感染和爆发性死亡。熟悉传染病的庆应义塾大学客座教授兼谷宪夫说，与欧美相比，日本的抗体保有率非常低，我们距离形成阻止感染发生连锁反应的群体免疫还相当遥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动限制变得不可能，感染就会进一步扩大，存在着感染扩大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的风险。可以说，岸田政权在新冠对策上正在铤而走险。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拜登正式宣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31架埃布拉姆斯坦克，但实际交付要等好几个月。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约2/3稀土来自中国。美国新年24天发生39起严重枪击案，70人死亡，167人受伤。40所英国大学和中国机构合作关系受到怀疑。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生态健康科技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去年12月初，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严密封堵的清零政策突然转向全民感染以获得集体免疫能力的放松政策，一时间全民煎阳。然而中国的药店却难以为感染病毒者提供最基本的退烧药以及消炎止痛药，许多在国外有亲戚的患者纷纷向国外求救。然而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药店却也开始供应紧张。那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退烧药生产国，为什么还会缺药？欧洲的药品危机与中国有何关联？首先，就中国去年年底的药品供应紧张问题，按照中国媒体的介绍，首先是由于政府的统一调控，政府统一发放抗疫药品，确保每个人尤其是重点人群有药，此举有利于社会稳定。其次是由于许多民众大量囤积药品，造成了临时性的短缺。而欧洲药品危机的原因却是要复杂的多。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时，欧洲缺乏口罩以及起码的医疗卫生用品，曾经引发舆论哗然，掀起了民间有关有必要将生产必需物资的企业迁回欧洲的讨论。而此番药品短缺现象的再现，更是激发民众强烈要求政府出台对策，避免在经济发达的欧洲民众因为无法购买到最普通的退烧药而健康面临威胁的荒诞处境。 那么欧洲今天短缺的药物主要有哪些？同中国一样，最近几周来在法国的药店也很难买到退烧药，尤其是婴儿食用的退烧糖浆。此外，法国的药店很难找到全球普遍使用的抗生素阿姆西林。造成上述药品短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药品的制造工厂主要位于中国与印度。就拿退烧药来说，中国制造的比例超过 50%， 其次是印度，印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25% 左右。美国本土保持了超过 10% 的药品生产，这应该是美国的药品供应相对富裕的原因所在。而在欧洲，全球化导致欧洲的医药集团将盈利低的产品迁往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2008年法国的赛诺菲集团关闭了其在法国的最后一家生产退烧药的工厂。今天法国企业在中国江苏的无锡与泰兴拥有两家制药厂，他们是为国际药品市场提供退烧药的主要厂家。实际上，上述药品的供应紧张仅仅是冰山一角。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法国有300多种药品处于供应紧张、缺货或者脱销状态。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曾经是世界上第四大药品生产国。新冠危机以来接二连三出现的健康危机，使法国人以及欧洲意识到药品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尽相同，必须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可以避免类似的危机继续恶化。事实上，在中国拥有两个工厂的医药原材料制造商早在2021年夏季就宣布将从今年开始在法国本土生产，其产品将直接供应给赛诺菲和 UBSR 的制药集团吸收。而到目前为止，上述制药集团主要是从亚洲进口药物成分之后在法国包装，预计新工厂的产能将达到10000吨。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3年内将整个产业链迁回法国的计划的一部分。确实，医药行业业内人士担心中国政府会禁止某些药物的出口。此外，德国以及希腊等国呼吁欧盟内部提高药品生产，两国的卫生部长甚至提议提高某些药物的药品的价格，以防止医药公司将药品出口到价格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同时也可以避免医药公司为了提高利润而将工厂迁移至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国家。确实，短缺的药品往往是一些价格低廉的药品，当然提高基本药的价格，这在一个全民拥有医疗保险的国家意味着必须有所有支付医疗保险的人来承担。那么民众是否愿意承担这一负担，这也是媒体讨论的一大焦点。在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之前，欧洲各国纷纷推出措施禁止向境外出口紧缺药物。去年年底，德国医生职业商会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提案，建议设立一个药品跳蚤市场，市场上找不到的未使用的治疗药丸的持有者可以将其捐赠给寻求这些药物的病人。虽然此一提案因药品失去标签、有效期等因素而让人觉得有些风险，但是药品浪费在全民医保的国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等文本中提到了几种特别的生存方式，并且把它们看作存在的真理发生的方式，但对它们大多没有加明确的解释，因而它们的含义不明。从海德格尔中后期提出的真理的发生作为斗争和争执出发，系统地探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真理发生的五种方式，以及与此对应的五种实际生存样式，可以揭示它们的真实含义。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清华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真理发生的五种方式与本真状态》这篇文章中，专门论述了真理自行摄植入艺术作品的议题。今天我们就介绍朱清华的观点。朱清华说，真理的这种发生方式看起来比较明确， 通过创作保藏艺术品，真理得以发生。关键是艺术作品在什么意义上揭示了真理，艺术作品的本源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具有关键作用。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中其他几种真理发生的方式，以及人的本真状态的本质内涵。海德格尔指出，艺术的本质就是真理自行摄入到作品，作品展示的是世界和大地的争执或者冲突，真理本质上就是这种冲突或争执。在什么意义上真理是冲突？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突兀地提出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详细的论证。可是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这个时期的其他文本中一探究竟。海德格尔曾多次引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则箴言，而他对这则箴言的解释恰恰说出了这个冲突的意义。斗争一方面是万物之父，另外一方面是万物之王，一方面它显示一些为诸神，另外一方面它显示一些为人，它将一些人变为奴隶，而将另一些人变为自由人。在与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期的弗莱堡夏季课程《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解释这句箴言是说，这里所说的是先于一切神性和人性东西的统治性斗争，不是按照人类方式的战争。在彼此对峙中世界生成，这种对峙既不分割也不摧毁统一，它构建统一，是聚集。海德格尔把这种斗争解释为一种最原始的对峙，它使事物彼此区分，显示出差异，从而成为其自身所示。同时，这种斗争通过聚集又构建了世界的统一性。在稍早的1933年到1934年冬季学期的《存在与真理》中，海德格尔对这句箴言的解释更加直白。斗争这个词所说的不是外在事件和进行军事活动，而是决定性的东西，跟敌人对立。更清楚地说，就是在对峙中坚持。斗争是一种敌对双方或多方的对峙，这里所说的对峙实际上是一种争夺，从对立方争取到自己的存在，而恰恰在这种彼此对峙中才有自己的存在，并从对方获得力量。什么叫父亲？父亲让万物产生，让存在者成为他所示的东西。何为王？王统治和规范存在者，是统治者，他让存在者保持在场和持存。让万物存在的父亲统治万物的王，是斗争，斗争而非和平，让存在者存在。那艺术作品中世界和大地的冲突或争执，是这个统御万物的斗争中的一种，是存在的真理发生的一种方式。作品开启出一个世界，存在者得以在这个敞开域中如其所示的在场显现。作品的大地因素，建筑神庙的石头、油画的染料、音乐的声音，没有被作品所建立的世界吞没，失去自身的存在，而恰恰是在跟世界的对峙中显示出它的特质。石头的沉重、颜色的浓淡、声音的高低起伏，在世界的浑然一体中保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世界和大地的冲突与争执，恰恰建立起世界并制造起大地。争执或者斗争让作品成为作品，而作品作为这种本真的冲突发生的场所，成为一个敞开域，也就是成名之所。真理是怎么样自行摄入到作品的？正是作为这种本源性的斗争，真理通过作品的创作而发生。在海德格尔看来，一方面就艺术归属于存在的真理居有而言，真理自行摄入了作品，而另外一方面就艺术作品由人创作和保藏而言，存在真理的发生 离不开人，人创作和保藏作品的同时，也是让真理在作品中发生，将真理庇护进作品，这种生存实践就是本真的生存活动。德雷福斯认为，在海德格尔这里，艺术作品并不是在反映一种文化风格，也不是在创造这种风格，而是照亮它，即展示、详细说明或重构一种文化风格。但按照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本源的揭示，真正的艺术作品不仅仅要照亮一种文化风格，更重要的是历史性地开启出这个世界的直言尺度。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艺术，比方说希腊悲剧、荷马、品达的诗、伟大建筑师的建筑和造型作品，不是社会状况的表现、文化的证明、灵魂体验的描述，而勿宁说是将存在的遮蔽状态通过作品带入一种无蔽状态，总是命运性的被规定的，但是给出尺度的、指出道路的无蔽状态。这里所说的照亮，是让存在者在世界和大地的冲突所造成的敞开之地中如其所示的存在。艺术作品中世界和大地的冲突是那种去除遮蔽的活动，它指出一个民族命运的规定性，为一个民族提供尺度，指出道路，而这种命运和尺度决定一个民族几百年的时间。德雷福斯将照亮解释为对一种文化风格的展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海德格尔提出的艺术作品所揭示的真理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力量，它是指向将来的，而不仅仅是对当下的世界或文化状态的展现或勾画，或者说它就是创造的尺度和源泉，是一个崭新历史的开端。只有具有这种特征的作品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真正的艺术作品。通过那种原发性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在海德格尔这里，作品不仅包括艺术作品，还包括了一切经此斗争而创立的东西。我们通过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知道，存在者的无蔽不是简单的现成的，无蔽只有通过被作品获取才发生。诗的词语作品、神庙和雕像中的石头的作品、丝的词语的作品，作为奠基和保藏所有这些的历史场所的国家作品，这个原始的斗争还体现在建立国家、作诗、运丝等实践中，这些作品同样也是真理发生的场所。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海德格尔的真理自行设置入艺术的议题，这是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清华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真理发生的五种方式与本真状态这篇文章中的一个论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瑞迪编播的世界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巴黎市中心夏特莱广场两侧有两座风格相近又不尽相同的姐妹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夏特莱剧院和城市剧院，它们共同见证了历史的沧桑，160年间也一直是巴黎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两座剧场的所在地原本是守护巴黎城的起源地西岱岛南北入口的大小夏特莱堡垒，公元1130年重建。公元17世纪时，国王路易十四曾将大夏特莱改建成监狱，其地基深入塞纳河水位以下达18米， 监狱在1802年被拿破仑下令拆除。大小夏托莱旧址只是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男爵的大规模巴黎城改建计划中才被重新赋予了使命。奥斯曼的城改方案将首都众多漏屋窄巷变为宽街直路的工程，导致城内多座剧场被迫拆除，不得不重建新的演艺场所。建筑设计师加布里埃尔·达维乌受命在原大小夏特莱的旧址设计建成了两座新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剧场，1862年建成的夏特莱帝国剧院和1860年建成的歌剧院，也就是如今巴黎人所熟悉的夏特莱剧院和城市剧院。1862年8月19日，夏特莱帝国剧院揭幕首场演出，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曾亲自到场助兴。剧场观众席设有2500个席位，是当时巴黎最大的演艺场所。不过，剧院一层阳台围栏上原有的四尊分别代表舞蹈、悲剧、喜剧和音乐的雕塑原件早已不知所踪。现在人们看到的四尊雕像是法国雕塑家 Wilhelm Eynack 根据一些旧照片复制的作品。早于夏特莱剧院两年建成的城市剧院的历史本身颇有些戏剧性。160多年间，剧院至少九次改名。1871年，刚刚落成11年的歌剧院在巴黎公社期间遭遇火灾。1875年，整修完毕之后改名为历史剧院，随后又改成巴黎剧院。1899年，著名演员莎拉·伯恩哈特买下剧场，剧院随改名，以其女主人命名。莎拉·伯恩哈特被看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表演舞台上最著名的演员。1923年，莎拉·伯恩哈特去世后，剧院名称几经变化，直到1966年巴黎市府大规模翻修工程之后改名为城市剧院，直到今天。不过，剧院自2016年起再次大幅翻修，原本计划三年的工期一延再延，预计在今年9月才会重新开放。剧院也将重新以莎拉·伯恩哈特命名，2023年也是莎拉·伯恩哈特逝世100周年。两座隔街相望的姐妹建筑在一个半世纪的变迁中，虽然都是话剧、舞蹈、音乐、声乐的舞台，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剧目特色。夏特莱剧院早年一直以阿拉丁神灯等可以让观众心向神往的幻梦类剧目为主，但这里自一开始就在法国音乐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巴黎人在这里发现了比才、圣桑、拉威尔等当时的法国作曲家的曲目，这里也曾响起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等国外名家的乐章。20世纪起，剧院不断向轻歌剧、舞蹈、歌剧或音乐剧等不同类型的文艺形式开放。1808年被看作是俄罗斯芭蕾舞之父的谢尔盖·达基列夫领导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将芭蕾舞带上这里的舞台。1928年起，剧院在时任新院长的推动下开始上演大型轻歌剧。巴黎人也在这里得以领略了当时风生水起的纽约百老汇音乐剧。160年间，从幻梦类剧目到滑稽歌舞剧，从芭蕾舞到轻歌剧、歌剧，从交响乐到爵士乐，夏特莱剧院始终不拘一格，将各种不同形式的文艺表演呈现给巴黎观众。近年来，这里尤其是大型音乐剧的舞台。和夏特莱剧院一样，城市剧院也一直追求向多种形式的戏剧、舞蹈、音乐表现形式开放的精神。80年代后期，更因为频繁邀请舞台艺术大家来这里演出而逐渐成为公认的一个现代舞蹈的殿堂。以上是今天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向大家介绍了巴黎市中心夏特莱广场两侧的姐妹建筑夏特莱剧院和城市剧院。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拜登宣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31架埃布拉姆斯坦克，但实际交付要等好几个月。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高度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约2/3的稀土是来自中国。美国新年24天发生39起严重枪击案，70人死亡，167人受伤。40所英国大学和中国机构合作关系受到怀疑。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Isolde de la Sonne 和 Bertrand 合唱的歌曲《温柔的郁闷》 Douce Melancholie。
Une douceur qui fait rêver, fort perdue dans mes pensées. Elle est là, sombre joie, si présent auprès de moi, sans savoir pourquoi. Douce mélancolie, les choses de la vie, et moi je chante et je me suis.Tristesse sans raison, fort étrange émotion, éphémère papillon, une emprise éternelle, et qui rend la vie plus belle, telle une harmonie nouvelle. Mélancolie.Chose de la vie, elle me charme telle une belle mélodie. Retrouver les folies, à nouveau chanter la vie, puis les rêves et les sourires, jour et nuit.Le beau temps après la pluie, et chérie, le bonheur d'être triste.
RFI.